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Shagodo Shawaiki。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老外看点呢，来说一说喜剧以及如何培养一个好的喜剧演员。2024年毫无疑问是喜剧综艺的大年，相信不少听众也看了不少喜剧综艺或者说竞赛演出。那么众所周知，决定喜剧成败的是内容，应该说相比其他内容，喜剧的创作是最不可取巧也最考验创作者和导演能力的。因此大家也在网上在讨论，在思考未来优秀的喜剧影视作品或者说喜剧人如何才能更多的涌现。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呢，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句话，说的是悲剧没把观众搞哭，没人说你批评你，但是如果喜剧没把观众逗笑，你就等着被吐槽吧。那约瑟夫，我想问问，比如说啊，想象一下，我是一名导演，我说约瑟夫，我最近导了一部喜剧电影，哎，我请你看，你是否会很有期待？那你的期待是什么？那阿拉伯老百姓对喜剧的这种期待和感觉又是怎么样的？
确实会很期待的，我期待的是快乐，高兴。
要笑吗？
我一定要笑，笑才有效果，没笑我觉得这部电影可能对我来说没有达到那个效果。
就是一旦没笑
会有点失望
啊，会有点失望，
对，会有点失望。我觉得我们如果要调查，随便调查看看有多少个人喜欢喜剧，是多少人看恐怖电影等等的，我们会发现可能大家都会同意喜欢喜剧。
对，
但是很多人是可能是有恐怖，有一部分喜欢，一部分不喜欢等等，但喜剧基本上没有人不喜欢喜剧。我们平时也需要喜剧，就是为了特别是我们感情方面的，我们有时候心情不好啊，有一次我还记得自己心情不好啊，也是在这次在中国读书的时候，我的中国朋友就突然就推荐了一部电影，是喜剧，也中国的喜剧，说你不看一电影看看你的心情会不会好啊。我说兄弟，我的心情不好啊，跟你看电影有啥关系啊。他说你看了就知道了，很可能是你看完了之后心情真的会变了。我说那试试吧。当时我看了那个西红柿首富那部电影，我觉得我真的他说的没错。
王多鱼成为了你的情绪的创可贴是吧？立刻就
没错，没错，我非常感谢他。我确实从那个时候我就自己培养了这样的习惯，我每次心情不好的还是看喜剧，现在心情好的也看喜剧，我也是现在我很喜欢看喜剧，我觉得跟我们的健康有一定的关系。你看我在我们的科室有时候我会去病房查房看看病人，偶尔会发现病人他们也在看电视也看戏剧，他们自己可能就找到了这一点啊，这让他忘记自己的一些痛苦疾病啊，治疗过程啊，他们可能会觉得看戏剧也会帮助他们，至少心理方面。
没错，我曾经记得看过一部西方电影，指的是一个医学博士吧，看如何研究让孩子们面对病痛的时候更加的高兴，从而辅助他的恢复啊，治疗更加的迅速有效率。后来他经常扮成一个小丑，去逗那些病人开心等等的，就是可见情绪对于尤其患者来说，这个情绪和健康是紧密挂钩、紧密联系的，
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也认为心理上面的话，其实有一定的关系，一定要开心。
约瑟夫，你说了这么半天，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喜剧难，因为喜剧好像只有一个终点或者结果，那让我高兴就是那样的一种感受，对吧？
没错，所以我觉得喜剧的难度就是在这儿了。
是，这个的确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孟加拉国呢还有一种喜剧，就是舞台上面演，不是电视里面，舞台上面演，那这难度非常高，因为你演完了以后，如果观众如果没有哈哈笑起来，那你就马上就失败了，所以这个难度就非常高的。我记得这个喜剧的难度呢，有一句话，以前我在读大咖大学的时候呢，我还有一段时间学过这个东西。
选修过喜剧
啊，对对对
啊，
对，
学过。
我们那时候有个这个规定，我们那时候是有这个规定，就是说可以搞一些选修课，选修课里面呢，这个范围很大，里面还有这个喜剧，我是选过这个课的。当时选这个喜剧的原因是，主要我个人比较喜欢，所有那种高兴的东西或者是好玩的东西，包括那个猫和老鼠啊什么的，这些我都是从小就比较喜欢的，然后。我个人觉得，一开始觉得这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儿嘛，就随便说几句话，跳个舞啊什么，让大家高兴起来。后来我看那老师第一天在黑板上面写一句话：“Dying is easy, comedy is hard。”就是说死很容易，但是
喜剧
做
很
一
难。
个喜剧很难。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是呢，现在呢，有时候看就是你刚才说一个喜剧很容易啊，可以变成一个烂片，是真的是非常容易的。而且，喜剧演员包括就刚才你们两位聊天，我也觉得这个喜剧是就比如说，1960年的喜剧和现在的喜剧是有区别。你如果现在那时候的喜剧拿过来放，别人不一定会笑起来，因为喜剧首先要表达出来人的现代的日常生活，我们都是喜欢这个日常生活里面找到幽默。
是
那
的，它有时
这
代的
个
一个
非常
映射。
对，但是呢，有个好事儿。我有时候现在就比如说看一些小视频，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平台啊，不一定是看一个3个小时的电影，有时候看一些小视频，各种社交媒体上面现在有各种小视频，有的小视频的这个质量啊，真的是很高的，
其实我个人对于喜剧来说，我觉得可能喜剧是对面对生活的挫折和磨难，这需要一种乐观的心态，然后把这个事情给讲出来。你可以说这是喜剧，也可以说是人生的一种智慧，或者说幽默。所以，一部好的喜剧片，你可以看得出来，不管是从编剧、导演到演员，他应该是闪着这种智慧的光芒，这种智慧的光展现在你面前的。他绝对不是简单的让你哈哈一笑就完了。所以，刚才
没
从
错。
我前面说的那个概念的话，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一部喜剧电影是法国电影《虎口脱险》，我相信很多的咱们的听众都看过这部电影。《虎口脱险》说的是二战时期，三个英国的飞行员，然后飞机被打掉了，被迫跳伞，降落到了法国巴黎，然后一路这个躲避德国纳粹的这么一个故事，最后成功脱险。当然，现在在国产电影当中有很多的优秀的喜剧电影，但那个算是我对喜剧的一个启蒙，啊，夸张的动作或者有一些相互的这种恶搞搞笑在这里边，对吧？相互欺负等等。但是现在你来看，有一些手法依旧是很经典的，所以那是我自己印象当中非常喜爱的一部电影。之后呢，就是《九品芝麻官》和《夏洛特烦恼》。在这两部电影当中，也是给我对人生啊、社会一些思考，就是笑中带有一些意义，带有一些启发、启示的那些喜剧，它是有价值的。
没错，我非常同意两位说的。其实刚刚加利夫说的，他学过喜剧。其实我自己我演过喜剧，
啊，
我以前演过笑品。我之前读本科生的时候，我参加过韩语大赛，然后我们每一个选手得准备一个作品。当时我选择笑品，他叫我吃面。那时候我是我第一次真的在舞台上去当演员。当时我最担心的，我最焦虑的是，我想看看到底那个观众们，他们第一是否有没有听懂我说的中文，因为那是韩语大赛；第二是他们要会不会笑起来，要是没笑的话，我没听到他们在笑，我那肯定是心里肯定不舒服，肯定心里不安。所以呢，我是知道这个喜剧的难度真的很高。那么比赛的时候，确实我边说话边演呢，边是做动作，我边我的耳朵给开的最大，就是我想听听他们到底会不会笑起来。我一听到他们笑起来，我就放心了，我就安心了。就感觉第一，他们听懂了；第二，他们确实笑化了我这个笑点。然后那我就顺利了。
这
那
个包
我
袱
韩语
抖
大
出
赛
来
的
了。
没问题，对，就感觉到这就不舒服了，这就挺好的。所以我觉得喜剧确实有非常高的难度。
它的难度其实在于你这个包袱是什么时候抖出来。你早一
对，没
分
错。
或者晚一分，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对。
的，而且你同一句话说出来的，他你怎么说出来他，什么声音、高声
对。
音、低声音，他配什么动作都是很重要的，这些都是细节。同样的一句话，可能让大家就没有笑、没有发音。同一句话说的另外一个方式，会让大家都很笑，是笑坏了。所以真的是有一些细节，所以我觉得他们演就是专业演员的，他们的压力真的很大，
哎，
专
你
业
刚
演员
才说
对。
是在中国参加 汉语比赛、中文比赛，你是第一次演小品，就是你之前在老家在阿拉伯地区，你看在中国我们有相声、小品，还有一些喜剧综艺啊、家竞赛的这样的，欢乐选择吧。啊，你们那边是怎样的？
我们那里有最有名的，类似于这种的戏剧，也是舞台上的这种戏剧，是埃及的，来自埃及的，就是全阿拉伯世界最有名的20最有名的演员，也是戏剧演员，也都是来自埃及。所以我们长大了，我们基本上每一个节日啊，大家每次一起吃饭呢、啊，一定要看戏剧，埃及的戏剧。所以我们长大了，一直看这种戏剧。
是埃及拍的电视电影，还是说舞台的？
拍的电影还有舞台上的、都有，
都是埃及的，主要来自、
都是来自埃及的。这些演员的戏剧，特别是戏剧演员，都是来自埃及的。
就是欢乐喜剧人，主要是在阿拉伯那边的埃及。
阿拉伯、埃及确实没错。你随便问问任何阿拉伯人都会告诉你，这些小品、这些戏剧的叫什么名字，这些演员都叫什么名字，他们都非常非常出名的。所以我长大了一直看。然后我很喜欢看这种，我其实来做这个演中国的小品的时候，我自己把阿拉伯人的角色带进来了，所以我的笑点呢，可能大家都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笑点，这是我把我的阿拉伯人的角色
现在
跟中国人的角色
加利布分享一下，你跟我们两个分享一下，你来说说你的这个阿拉伯人的笑点，看我跟加利布是否会笑。
比如说吃面的那个角色，其实你可以完全不吃面，你是可以做那个动作就可以了。但是我想的是，我看到这些埃及的戏剧，他们真正的吃东西，所以我当时选择真正的吃面，我把那一碗面真的是吃完了。所以我加入了这个细节，其实本来是你这个笑品里面呢没有面，去做这个动作而已就可以了。那我当时选择，我跟导演说的，我一定要吃面。他说很难呐、你来不及了。他说来不及就是好啊，就是让大家感觉我这很困难呐、我还边吃面边说话，不是，所以我给自己加难度了。但是为了，就是我这是脑海子里这里中的那个回忆，就是我看埃及那个片子，他们也是怎么演的，吃东西
啊，
所以我觉得效果当时的效果更好，就是因为我加了，确实加了一份面，然后我真的吃光了那面。
你是在吃面那个小品上来了一次二次创作。因为那个原版的小品是无实物表演，对吧？加了一个实物表演，
没错。所以我加了这阿拉伯人的这个特色加进去，所以变得效果真的确实很不错。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其实孟加拉国的这个观众朋友认为呢，就是这个喜剧啊，或者是让高笑啊什么的，我们还有一种高笑是用语言来搞笑。因为我们的这个语言本身孟加拉语是比较很丰富一点的语言，然后呢一句话有好几种意思
啊。
那就我当初我们就是在达喀大学学习的时候，我们还有要上一个这种课，就是说同一句话怎么样的有个表达。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感觉到，就是演喜剧的时候，你的眼睛、手还有脸是非常重要的。喜剧演员呢，本身他这个工作对创新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对，
所以就是同一个喜剧，如果说不同的一个人或者是不同的时间上演出来，可能让别人不会高笑起来。现在呢，我们孟加拉国呢是年轻人比较多，所以现在呢，最近这几年，我们的这个喜剧里面呢，基本上都是一些年轻人的一些喜剧，或者年轻人生活中发生的。因为我们只是这个所有喜剧，我发现中国的、孟加拉国的，包括阿拉伯的，它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我日常生活里面造出来一些点，让我们高兴起来。就是这里面找出来一个点也很难，就哪些点有可能会让别人高兴起来，然后呢演出来啊，这两个难度。
对，那你说的在互联网上我们所能看到的一些搞笑的段子或者说视频，多多少少呢，也是误导了我，个人觉得是某种程度误导了我关于喜剧的一些认知。因为那些段子长则三五分钟，短则可能三五十秒，它还不能被称之为一个喜剧。因为喜剧它肯定是自己的一个架构的一个利益在里边的，不管是90分钟还是120分钟。所以呢，大家的某种意义上的笑点呢是可能满足了从这些搞笑段子当中，所以在看到这个喜剧片的时候难度又增加了。如果那个短视频可以让我30秒笑一次，你电影好我大度一点，3分钟让我笑一次可不可以？ 所以呢这个电影的难度就来了。当然前边加利布提到了这个喜剧演员他必须要有创新，他要琢磨包括这个抖包袱的这个时间节点。我过去曾经认为啊，可能相声演员或者说纯粹的小品演员是很好的这种喜剧人的效果，后来我觉得还真不一定。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相声逗我们大家乐啊，第一它是纯粹语言性的，可是喜剧好不好笑不能仅仅靠语言，这是其一。另外一个我还在想，相声演员他的四门功课说学逗唱更多的呢是以模仿为主，他模仿的准确叫好，模仿的可能故意的不好，产生某种意义上的喜剧效果你也会鼓掌叫好。但是你当你去从相声演员变成一个喜剧演员去演电影的时候，这个挑战就又来了。因为曾经有一个导演，我上次看一个短视频就说，说什么是好演员，好演员就是他自带角色感，他不演你都觉得他是真的。而相声演员最大的一个功能或者他的绝活是模仿，说学逗唱嘛。所以当他去演部电影，老会觉得他在模仿什么，而不是他在演什么，给你带来这个角色感。所以有的时候经常会跳戏，感觉他在说相声，包括小品演员有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的。所以现在我看到国内的大家比较欣赏或者认可的喜剧演员基本上都是舞台剧打磨出来的，在舞台给大家演过一些喜剧的话剧等等，所以他再去演电影相对来说更加适应一些。所以但这个人才的培养的系统又怎么来，那我们不能仅仅指望这样的一个群体。那所以说喜剧演员可能能出来一个两个，他的确他首先得有量，才能有我们最后希望看到的一个质的结果。
我觉得很有道理。所以这些演员呢，从舞台上出来的这些人呢，肯定是最最有天赋的。
你前面说埃及的国家，这个国家最容易出你们阿拉伯世界的喜剧人，他们都是怎样走出来的？
都是从舞台上来的。他们一开始在舞台上出名了，后面再开始电影，都是从舞台上的，所以他们的表情非常自然，非常丰富。
那你能不能现在推荐一部你印象当中曾经看过的埃及喜剧人的一部喜剧电影？
对，我肯定叫阿拉伯也叫 Madrasa Al Mushaghabin。我不知道家里朋友有没有听说过，这是调皮孩子的学校，
调皮孩子的学校，
这是讲的是有一些有几个高中生嘛，他们高中复读了十年，一直没有高中毕业，他们学习能力有点差，他们自己太对这学习的态度都不是很认真，然后学校实在没办法，每一年都换老师，但是还是存在同样的问题，最后换了一个女老师。然后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笑点啦、的故事等等啦，它有很长很长，那个差不多四五个小时的舞台上的喜剧。然后呢大家这四五个小时一直不断的在笑。所以呢它是变成了阿拉伯就是喜剧里面的癫性的一个喜剧。
所以我要跟阿拉伯任何一个朋友说，这个调皮孩子的学校
知道
谁都知道。
听听知道，小的知道，老的知道，所有人都知道。然后变成了我们跟不是中国的春节，大家都喜欢看春晚是吧，我们那个也是类似于我们的春晚，虽然它是同一部戏剧那么多年，我们喜欢过节日的时候一起吃饭的那一天晚上一定要看它，所有阿拉伯人都是这么习惯了。
所以那里边就走出来了很多的喜剧演员。
哎呀很多啊，他们到现在我们把他们叫的是戏剧国王，这些人都是技术过完，他们到现在是一直最火的最出名的演员。
我们那边呢现在的这个喜剧基本上都是舞台上面演的啊，就是那种单人一个人他就可以做个大概三个
小时，单口相声。
对，而且就刚才前面您说的这个一个喜剧演员最早从舞台上面培养出来的。我们当初我在大开大学学这个喜剧的时候，那个老师也是这样，就是说首先你要在舞台上面要表演，这个里面呢就可以是这是一个初步的赛线，那这里面你如果能够发挥，那你才能在电影里面发挥。那我们现在孟加拉国的这个喜剧这种喜剧还是蛮多的，然后呢现在因为有各种社媒体上面喜剧搞这种小片子搞好的话还会赚钱，那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本来就是演好的有相关的天才，他可以在里面拍一些小片子还会赚钱，这慢慢的就是变成一个赚钱的一个方向，好多年轻人在这个领域上面呢还有创业的，就专门做这个。
所以呢，也可能有一些自媒体的视频博主成为网红，然后走向这个喜剧演员的道路也是可以的，对吧？
最关键的也有这样的案例。
这种所谓的自我培养，其实也倒是一条路。最关键的就是如何与导演或者好的剧本最后相结合，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这种网络的搞笑视频博主，他一旦立住了某种意义上的天花板或者局限性，也就给他框住了。因为大家一看，总会觉得他演电影是在拍一个段子，所以这也是一把双刃剑。总之，今天我们聊到了喜剧和喜剧演员，我相信短短的20多分钟，根本就把喜剧聊得根本不清楚。我只是做了一点点功课，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喜剧是多么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形式。你从它的一种表演的这种风格来讲的话，它有讽刺、戏仿、笑话、恶作剧、轻喜剧、身体闹剧、黑色幽默，还有小丑或者丑角表演。那从结构和样式来说，它有剧情喜剧、情景喜剧、短剧小品、速写片段、幽默真人秀等等等等，我们都可以给它笼统的归类为喜剧。但是这么多的表演方式和类别样式，到底怎么具体的把它使在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跟它的利益、跟它的一个主题遥相呼应，使每一个观众都会觉得我没吃亏看这部喜剧，我真的乐了，得到我们前面所说的一个最终的标准答案，唯一的正确答案，让我乐了高兴了，的确是蛮难的。但不管怎样，我们今天聊到了喜剧，希望这个电影市场上可以涌现出更多的让我们开怀欢乐并且可以得到一些启迪的美好的笑声的影视作品。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eter。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姆，
感谢收听，再见。Turn the light, shall we?